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30号。数小时前呢，习近平与川普的釜山会晤落幕，各国媒体的报道和分析呢，纷纷出炉。那么正是验证我此前分析的时刻了啊，咱先得意一下吧，是吧？想告诉大家，就是江峰的三个关键预判呢，都全部应验。首先呢，预判小而稳的妥协成为现实。昨天在会员节目中我就说，北京的目标已非伟大胜利，而是冲突管理，因此釜山会谈最可能达成一份体面的休战协议。结果呢，路透社称双方达成了务实协议啊，避免了贸易战升级。协议内容嘛，主要就是川普这边美国将关税从57%降至47%，中国呢则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保证稀土供应啊，就是这种叫你退一步我退一步这种典型妥协嘛。新华社通稿中呢，习近平称双方应该算大账，而不应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这无异于宣告就是我们不想打了啊。其次，关于以空间换时间的这个关于战略本质的研判呢，也得到了印证啊。路透社的分析直指说，这次协议为双方提供了战略喘息空间啊，以重组各自的产业链。尽管川普成功打造了新稀土供应的，像开矿呀、精炼呢、资本投入这个新八国联军，但是川普需要有几年的窗口期，因为光这个勘探新矿就需要10年，你建个精炼厂至少也要5年。为此他愿意用降低关税换取中国稀土的稳定供应。习近平呢，更需要时间来应对国内经济技术自主化以及中南海的权力斗争，因此呢，他愿意用恢复农产品采购和稀土出口呢来换取这个喘息之机吧啊。那么三个验证啊，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也是最关键的预判了，就是台湾问题上的沉默。2天前当新华社发表署名叫中台文嘛，然后一个奇特文章说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那个时候外界纷纷猜测川普会否以反对台独来换取稀土利益，当时我就断言不会，因为习近平已经丧失了去攻台的资本了嘛。我分析过那篇文章的通篇啊，不谈军事手段，反而强调坐下来谈，其实就是为习近平在会谈中的沉默做铺垫了。结果今天新华社通稿我读了3遍啊，通篇未提台湾二字，这表明习近平根本不敢提，或者是被禁止提及。原因呢，我在10月28号所说，习家军被清洗，这个连东部战区都指挥不动情况下，已无任何资本就台湾问题向川普讨价还价。而且我还保守了，是吧？我当时还以为就是习近平至少会说几句场面话，没想到他连场面话都不敢说了。那么这三个具体而明确的预判啊，妥协、缓兵、台湾的沉默，全部都应验了。国际媒体的分析纷纷印证我这个判断呢，证明什么？就是之前咱们的分析框架是正确的。我不想说自己有这什么多预见性啊，多厉害，不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判断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是准确的。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军权，张幼侠联合元老派主导局势，正是基于这个框架，我们才能精准预见此次峰会的结果。甚至川普都没有参加 APEC 会议，是吧？就是在机场的贵宾室跟习近平见面后，就飞离韩国了。是吧？那的意思很明确，说来吧，来吧，是这个我马上要回国了，有点时间，你过来见个面吧。但必须强调什么？就是休战绝非和平。釜山的握手是中美这场世纪博弈从激烈热战转入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更大冲突的新冷战阶段的标志。就如同拳击手在中场休息时礼貌性的碰一碰拳套。而对习近平个人来言呢，他换来的时间并非用来准备反击，而是用来应对中南海内部即将到来的权力清算。接下来啊，我们就是卷起裤管啊，深深涉入深水区啊，咱们分析一下会晤背后的今天内幕。先说川普的让步，把对华关税从57%降到47%，听起来好像是北京方面苦苦谈判得来的成果啊。也有一些分析师呢，根据这个简单的数字降低呢，判断说川普怂了，服软了，其实是错了。川普这里用的只是任何一个小摊贩都晓得的办法啊，比如说想卖100块钱的东西，我喊价200， 啊，最后我大发慈悲给你打个折，卖个120吧。哎，你还感觉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了。川普用这个虚谎的让步，即便是47%，也就实实在在的锁定了比拜登时期高出近一倍的关税。这叫什么？这叫空手套白狼啊，是不是？玩的这是炉火纯青啊。那中共付出了什么呢？当年贸易战是被官媒吹得震天响，号称能掐住美国脖子的两张王牌，大豆和稀土。现在你看看，中方不仅承诺恢复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还保证稀土关键矿物公开自由持续流动，是不是完全输掉了吗？两张牌没有了。川普对此的总结更是毫不留情，那整件事的路障现在已经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中共在稀土这个曾经最大的筹码上已经完全投降缴械了。当年奉陪到底的豪言壮语现在听来就像个笑话，但这还只是个开胃菜。川普啊，又开辟了一个新财路，让中共同意开始购买美国能源，甚至点名了一项可能来自阿拉斯加的非常大规模的油气交易。在科技战场上，北京更是节节败退。以前习近平天天挂在嘴边的卡脖子三个字，这次连提都不敢提。川普在采访中得意洋洋地透露说，双方确实谈了晶圆啊，但是谈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求美国解除高端晶圆禁令，而是中方会同英伟达等公司讨论采购晶圆。川普的姿态就像个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他还特意澄清了，不是刚刚发布的 Blackwell 架构的晶圆，会有更多其他晶圆。这话翻译过来就啥意思？高端的你们还是别想了啊！但其他的我可以考虑卖给你们。美国财长贝森特也亲口确认，中国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转让协议。同时，美国还给了个甜头，暂停实体清单限制一年。这看似是美国的让步，实则是什么？诱饵，用来换取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习近平承诺会非常努力管制前体物质啊，制造这个芬太尼的前体物质啊。川普则立马将芬太尼相关关税从20%降到了10%。所以你看这个生意做的哈、啊，习近平拿一个口头承诺，川普给一个实实在在的折扣，但是这剩下的10%不也是提高的价格吗？就算打折了，不也是中国的额外支出吗？所以这哪是谈判呢，是吧？这分明就是城下之盟。算清楚是57%、47%，大家就清楚谁赢谁输了。外交姿态上更是碾压，习近平不仅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提供帮助，还主动发出了访华邀请，让川普明年4月风风光光的来访。在国内权力被架空的背景下，习近平这太需要一场美国总统来访的盛世来证明自己依然伟大了啊。就不知道这次习近平还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在故宫门口把手揣进大衣口袋里。那么用这长长的一串涉及经济、科技、能源、外交的实质性国家利益，习近平到底换回了什么呢？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他得到的就是川普一连串肉麻的吹捧。新华社这次是罕见的全文照灯了川普的话，习主席是受人尊敬的伟大领导人，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啊。我专门去查了历史档案，就新华社这种说法头一遭。以前川普也夸过习近平，新华社从来都是在通告里说用中美关系好就模糊过去了。这次新华社干脆把习近平个人拎出来夸，那么动机呢？哎，就像你进了巴黎的香榭里士大道101，是吧？101路易威登旗舰店，老板说把你夸得天花乱坠，哎呦，我说你太有眼光，看你是天生贵人呐、啊！这包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哎，掏钱吗？啊，2000多美元。你回国后，这会儿您有机会去 LV 在中国的还有几个代工厂吗？你发现那个包包生产线上就跟那个包包生产跟食堂生产包子一样，是吧？一眨眼哐吃一个，一眨眼哐吃一个，成本500人民币。啊，所以说川习会的真相是什么？川普用几句动听的恭维话换走了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保障，而习近平呢又一长串中国的国家利益仅仅为自己换取了几句用于对内维稳证明自己国际地位的宣传材料。 这又是一笔对于中国人来说可悲的交易啊。而此次会晤呢，习近平最大的失败与最深的屈辱就是台湾问题的凭空消失。会前整个世界都平息这个以待啊，台湾和美国的媒体更是紧张的手心冒汗，哎，生怕川普这个真是说的是终极商人，是吧？为了稀土之类的实惠，在台湾问题上松口，把美国那句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哎，别看这小小小的一字之差，外交语言里这几乎是默许与封杀的天壤之别呀、啊！对台湾而言，无异于生死一线。那么，常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应该记得，我两天前跟大家说过了啊，告诉大家安心，这笔交易做不成。为什么呢？哎，线索就在当时有篇新华社署名叫中台文的那个奇特文章里，那篇文章通篇都在谈历史必然，坐下来谈，对不对？绝口不提武力二字，分明是什么？整个的信号降级了，提前为自己怯场找台阶，这个找台阶下来台论台湾，啊，却在否定习近平的台湾路线嘛。今天的新华社通稿出来，从头到尾大家看，经贸、能源、这个人文、气候什么都谈了。唯独台湾这两个字被彻底的屏蔽了。川普在空军一号上也亲口证实说，台湾问题并没有谈到，根本没讨论。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过去十年呢、啊，他几乎将统一台湾和自己的政治生命是牢牢绑定的，是吧？他一再强调说，这台湾问题的统一不能够一代代拖下去，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西方情报机构都在分析他的2027动武时间表啊？他搞了无数次的环台军演，提拔了一批批的鹰派将领，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现在却当着全世界的媒体和观察家，别说反对台独了，连统一两个字都不敢提。为什么不敢提？答案简单而残酷，在中共的权力体系里，权力永远来自枪杆子，枪杆子没了就甭提了。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经过一年多的内部清洗，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军委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张幼侠和元老派的手中。咱们说这个驻扎福建的31军，那是习近平整个政治生涯唯一获得的前线部队军事资源，也是攻打台湾的主力部队。31军的前身是华野十兵团，司令叶飞在占领上海或占上海之后，毛泽东亲自下令，是吧？迅速进行攻打台湾的军事准备。啊，那这支部队里面呢，你到那一听呢，山东胶东半岛口音的指战员很多啊。他们说这个叫胶辽官话，胶辽官话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拼音的七，他发不出来，他发成 K， 发成 K 啊。哎，那个侯宝林像什么？介是谁？介是我？上哪去？上边所？哎，那就是这个胶东人的说法。当时啊，你要是听到部队喊动员口号，满场都是喊“打到台湾去”，那个“去”你就断定这肯定是十兵团没跑了啊？为啥？就是因为这个十兵团老部队啊，都是来自胶东军区的六个主力师，很能打仗啊，都是打攻坚战啊。后来著名的东山岛战，台湾这边东山岛战役了。共军惨败的这个古宁头战役了，后来有了金门炮击啊，都是十兵团发展出来的这个31军为主力打的仗。1956年，专门从南京军区里面分离出一个福州军区，31军这个老首长叶飞就担任了福州军区司令，专门负责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所以说，这个31军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攻打台湾。中共领袖的统一台湾的意愿很强。那么31军就会很强。习近平的最大的政治愿景就是想收复台湾，实现其在中共历史上能够与那个未能实现收复台湾的毛泽东同样无可争议的一个共产党领袖的地位。过去十年呢，习近平也是这样积极的提拔31军背景的将领，但是四中全会以前是个什么情境呢？发生什么了呢？被抓捕的上将当中，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工部主任苗华啊，军委联合作战中心副主任王秀兵，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陆军政委秦树桐， 都是三十一军出来的，好嘛，你整个对台鹰派这个积极攻台的这批最高将领无一不胜的被抓起来了，三十一军班底一锅端，没有了枪杆子，没有了对台前线的主力部队的加持，你拿什么去威胁台湾呢？你又拿什么去跟川普讨价还价呢？所以这篇沉默，我说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叫嚣都更响亮的宣告，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对于台湾来说，这份沉默啊，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个宝贵的战略喘息期。这说明啊，至少在2027年之前吧，台海爆发战争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因为发动战争需要一个能号令全军的最高统帅，更需要坚定执行这个最艰巨的军事任务的军中将领，啊，都有一帮不怕死的，是不是啊？知道台湾海峡天险难度，他们也敢冲上去的，得要有这么一帮人。现在的北京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了。元老派那些老谋深算的人更不会为了习近平个人的政治遗产赌上整个政权的未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台湾可以高枕无忧啊，是吧？中南海的权力游戏还没远未结束嘛，台湾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啊，把时间变成实力啊！一方面你该买的都买，是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自身防卫，把该买的武器你都买了，该建的工事你都建了，是不是？该发展的这个工业基础你给它发展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深化与美国的全方位关系，让美台同盟坚如磐石，同时也趁着北京内斗无暇他顾，你可以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呢，争取更多的经济外交支持，这才是化被动为主动的一个上策。说回来，习近平这次的姿态放得极低啊！你看这个通稿里啊，他一改往日东升西降的调门，满口都是这个做伙伴、做朋友啊，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说出叫什么“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暗示要平起平坐，这个化洋而治的习近平吗？根本就不是了嘛，对不对？更有趣的是，习近平花了很大篇幅向川普汇报中国经济。什么我前三季度增长5.2%，还有什么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听起来是炫耀家底，但你想想川普管你这干啥呀，是不是？人家关心的是MAGA美国强大好不好，你强大哦，你经济增长，你有钱了，好事啊，对吧？有钱了你来买我美国大豆嘛，是不是？新华社通稿最关键的信号是什么？就是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习近平在通稿里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这话是习近平说的吗？是不是听着原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韬光养晦的翻版吗？习近平过去10年苦心经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哪些不是跑出去要搂这个世界的？那些挑战美国秩序的宏大叙事，被他自己这句话一笔勾销了。这不是他幡然醒悟不跟外面干了，而是他背后的元老派和张又侠已经不允许他再开着战车狂飙下去了。当然了，全篇通稿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是吧？就是新华社以前所未有的那篇幅全文照灯了川普对习近平那段肉麻的吹捧啊，伟大的国家，受人尊敬的伟大领导人啊，多年的好朋友，相处非常愉快。就这个呢，是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你想，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人需要把对手的客套话当成圣旨一样裱起来向全国展示吗？是不是？这恰恰说明他内心极度虚弱，太需要这份来自外部的认证来向党内证明，说你看川普啊，川普都说我伟大，你们谁敢动我，是不是？所以说你读懂这篇通稿，明白了这什么，这是一份习近平权力旁落的自白书。川普会前3天呢，王毅有个动作，抢先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打了个电话。根据官方通稿，王毅先是给川普和习近平双双戴上了世界级领袖的高帽子，然后抛出了那个精心设计的结论：两人友好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这句话说的是不是让人肉麻？真正的有意思了，是不是？ 王毅真正的喊话对象当然不是那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你要改着改成卢比奥是吧，而是谁呢？而是张又侠元老派。王毅想传递的信息是，你们别想着换人，川普只认习近平，他就是我们对美国关系的压舱石，你们要换了他，中美关系啊，这船得翻。川普是代表的美国利益是吧，但他只认利益不认人呐、啊。你谁能给他端上大豆这个稀土和能源订单，那谁就是他的好朋友嘛。再说了，好朋友还不一定是个好词儿啊，金正恩是好朋友，普京是好朋友，你现在习近平是他好朋友，大家没发现吗？他的好朋友实际上是幽默的把世界上这几个大独裁者巧妙的印在了名片上。民主国家美国是要跟那些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权打交道的，夸跟谁好朋友没用是吧，第二天人家可能就选下去了。而对于集权国家，跟独裁者造好了面子，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啊，这不伟大领导人一喊，呀，订单哗哗的就来了嘛。而王毅在会前搭个台子，坐镇后方的这个总导演蔡奇啊，立刻指挥宣传机器，千军万马把川普这句台词通过新华社通稿，史无前例的篇幅广而告之，是吧？我是伟大领导人，他中南海里那些老狐狸们会买账吗？肯定不会嘛，因为他们比谁都看得清楚，习近平这次去釜山。之所以回归胡温路线，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沉默，之所以在经贸上让步，正是因为这群幕僚导演、幕后导演不允许他在搞战狼那套了。元老派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是吧？你这次谈判真正的资产，不是你习近平和川普的特殊关系，是不是？而是他们授权习近平带去的那一揽子令人肉痛的妥协方案。对他们来说呢，习近平在釜山的表现非但没能证明自己是一个资产，反而证明恰恰证明他已经从一个独断专行的决策者变为了一个他们新路线的无奈的忠实执行者。这是大家看通稿看整个会晤能读出来的本质。一个需要靠执行党内政治对手的路线来证明自己价值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呢？在中共的权力丛林里啊，最终决定地位的从来不是宣传的嗓门有多高，而是枪杆子有多硬。当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蔡奇和王毅再精彩的表演也注定只是一场挽救不了主角的悲剧罢了。这场大战的核心是习近平被迫上演了一出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他那个提出是个中国梦，在南海填岛造礁，是不是啊？向世界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强人，如今在川普面前，满口都是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这不是简单的口误啊，这是对他过去十年政治遗产的公开否定和背叛，是把自己一手打造的战狼路线硬生生倒车又开回了胡温时代的韬光养晦。习近平执政期间曾经最喜欢引用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跟下面干部讲话爱说这句话。可悲的是什么？他现在自己已经不硬了，他唯一能控制的只剩下蔡奇的宣传机器和王毅的外交指令，而这两种东西在中南海的权力天平上轻如鸿毛啊。明朝末年那个想要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或清末那个有心变法却被囚于瀛台的光绪皇帝，咱不管他的政治政策方向如何，但是他们的结局很快就是会面临自己最后的死亡。习近平曾经也最爱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用这句话形容中国的崛起，形容对台湾统一的必然，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这历史的车轮会从他自己身上无情地碾过。